我纵使暂时拥有一些事情，心里面也是轻松快活的要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快活？这就是离欲的关系啊，这就是无慧的关系啊，这就是无害啊。你没有触恼众生的必要嘛？何必要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多想了解别人需要我怎么做。所以刚才那段文，好，刚才那段文的后面三行我念一下。他说啊，山师正是我，就是因为缅甸有很多山啊，他有那个缅甸的老虎啊、狮子。他说啊，山师正是我单独啊，他说他感觉他现在心情是很单独，但已经不再孤独。我学会独自生活，有时候我想表达我最深层的领会，但却很难找到一个懂得怎么去听、去领会、去欣赏的人。许多时候我反而就变成那个去听别人讲话的人，而我发现人们总喜欢跟我诉说他们的心事。当你心进到离欲、无慧、无害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有多么宽容的心，有多么长远的耐心，能够去听别人诉说他们的状况。你会做无量劫的陪伴，你会从一切的对峙遁入极正涅槃，转成慈悲喜舍，转成无量劫的陪伴。这是大乘三昧非常不共的地方。只是啊，只是这位尊者他的结论不是那样子。我刚才所讲的都是我看到这段文，我的体会，我的叙述，有假说我法，每个人一本经，各自表述。我还是说，一样修十念住，你不同的发心，你不同的个性，得出来的心地结论、性德修养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们不妨环顾四周去观察一下，到底哪一条路才是你的回故乡的路？你心里的故乡应当长成什么样子？那就随你们的愿，对不对？因为愿能导行，你有什么愿，你就会走那条路；你有不同的愿，你就会走完全不一样的路。啊，这个就是由啊无常苦无我的现观证入苦地，如是呢，名为由无常苦空无我行。这四行就是无常行、苦行、空行、无我行，由这四行观怎么样误入苦地。好，这边就解释了怎么样误入苦地了。哎，于是这位大哥、这位学长就会问我了，明明前面就是无常苦跟无我，哪来的空呢？这边的空从哪里出来的？空就是自然的心情嘛。因为你观一切法无常苦无我的时候，请问你会染着，你会去希求吗？当你已经离欲无慧无害的时候，请问你心中会落任何之见吗？会吗？没有吗？那个心情那种荡潜一切，对不对？禅宗啊，中国的禅宗啊，最爱讲的一丝不挂，对不对？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，姑且用这种诗句去形容吧，就是这样的心情啊。那种心情就是空，空不是空空洞洞，空不是无所有的虚空，不是，空就是那种一丝不挂，万事挂不到心头的感觉。你对一切境界没有评价，你没有看不惯的人，你没有不能原谅的事情，你没有不愿意去做的事情，这个就叫做空。当你现观无常苦无我，这一切东西的评价，这一切东西的分别，就再也挂不上心头。空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去观察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开悟哈，就简单嘞，他科起都在啊，对不对？交个功课给他，他找方法解决，他是开悟的人；找借口推脱，他就是凡夫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记住，纵使你找方法解决，也不是凡事 say yes。 如果你凡事 say yes， 你不过又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肩膀上又沾染一堆什么 monkey， 你还是把所有全世界的 monkey 背在你的身上，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。地藏菩萨，我有一次在东河禅寺，我们这附近东河禅寺，在东河禅寺的后院后面的庵堂，有个地藏的庵堂，是给信徒摆放那个祖先牌位的。然后在那里呢，有一尊地藏菩萨像。那地藏菩萨像呢，底下一堆的小 baby。然后呢，我就去看了。哎呀，对那尊塑像啊，那是陶瓷做的塑像，我非常好奇。于是就来一个光头的老头子，因为他没有穿袈裟啊，我原先不知道他是谁、啊。然后呢，他就靠过来跟我们讲说啊，哎呀，这是日本的地藏王菩萨。他说呢，日本的地藏菩萨呢是照顾小孩的，不是渡三恶道的冤魂的。他说哦，真的啊。其实我当然知道，我小时候念幼稚园在那里念，我对那里很熟的。我小时候爸爸妈妈把我丢在那里，也只要等到六点多才会来把我接回去的。那个时候我是在东河禅寺的地藏菩萨像旁边玩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保姆唯一可以跟我说话的就是地藏菩萨。我当然知道地藏菩萨不是渡冤鬼的那个人，地藏菩萨是好慈悲的一位真实菩萨。然后呢，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和尚，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老和尚，我就说，这位大德，不晓得你怎么称呼啊？他说他是元灵，啊，水源路的源，三点水，然后灵魂的灵。后来才知道他是那家东河禅寺的住持方丈和尚。那我问他说，那您在这里住啊？他说对，我在这边借住。他说我在这边借住。哎呀，我当下笑啊，当下笑啊。你能不能够以为你在这个世间借住啊？我们有个老前辈啊，禅公和尚，禅公老和尚，他老人家说，我来贵宝地借住已经几年了。他常常也讲，我在这个世界借住几年了。凡是借的都要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本来就是别人的嘛，本来就别人的，本来就该还了，何况人家来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金币拿去。哈哇伊哇基的后，就是这种心情。有什么东西放不下？有什么都放不下？那个时候你就会体会道正法师所写的每一件事儿，所说的每一件事。如果你觉得人生还那么难过的话，多看看道正法师的书吧。那个才是一个真正净宗学人的止观的心地。你可以知道真实四念处成就以后，那种离欲，那种无慧，那种无害所升起的那种慈悲心呢、啊？我刚开始听道正法师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不敢听呢，听了会起鸡皮疙瘩。后来，当你念佛的心地跟他相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不能就是阿内啊，真正是阿内啊，真正是阿内啊，你们有同感吗？如果你没有这种体会，还一直批评说念佛不了义的人，想想吧，什么叫做四念住？四念住误入四圣地现观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苦地，其他的三地都是配合的。你误入苦地就该开悟的，就该开法眼镜，就该证出果的。我以下解释就知道了，根本没有别的东西。极地不过就是苦地的因嘛，灭地就是苦地的熄灭嘛，这不极地的熄灭嘛，就苦因的熄灭嘛。道地就是修让苦的因极地熄灭的方法而已嘛。所以请问这样解释下来，四地哪个地是最重要的？就是苦地嘛，就是要让你搞清楚世界的实相毕竟是苦嘛。而苦不是真实苦，苦只是因缘的苦的相，实际上的实相是毕竟空相。因为毕竟空，你在愚中颠倒见以为实有，这才生出苦的因缘。本来世间不应该是苦的，因为世间的实相是毕竟空嘛。 可是你在毕竟空的实相当中颠倒觉嘛，对不对？执实有嘛，反复这样子流转嘛，不见苦谛嘛，不见苦谛嘛。所以你苦谛悟的真切，即谛靠边站，灭谛不用证，道谛不用修，直接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更高干的是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。大乘的风光是这样子，还要先脱外衣，再脱衬衫，再脱内衣，不用，明明白白。你们能够了解我的明白吗？已经不是次第现观嘛，根本是直下明白嘛，完完全全就是直下的明白嘛。乃至于像净宗学人，你从你把净土的正义恶报的书生搞清楚，你信愿往生以后，你当下信入，当下得解脱，当下信入，当下得解脱。你真信，不是假信啊，不是迷信啊，是真正有智慧的相信，发起菩提心的相信。你真正能够这样子信入，你当下就可以得解脱，没有什么东西挂得上。为什么？你把苦谛看清楚了，你直接悟入苦谛，一切就明白了，一切就明白了。好，又比如是能证悟入冒号。当你能够把苦谛用这个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这四行观搞清楚实相以后呢，你就在空，毕竟空那个地方呢，荡遣一切的自性妄执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真实见到毕竟空。于是呢，你会证悟入什么？证悟入极地，你会蓦然回首，你会去感觉到过去自己受苦是多么冤枉的事情。那个极地根本是无作之极，根本是无妄自在，本无有体，妄自在那边虚妄轮回，对不对？取向分别，就是底下这个事。所以证悟入什么？冒号，诸所有行众缘生起，这是迭浅，其心是苦。当你能够用前面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正观缘起了以后呢，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什么其心是苦。这个其心是苦的那个性，是指五蕴自性是苦。好，五蕴是苦呢，你要观察五蕴怎么样，如病如庸。新闻风版这个字是错的哈，庸，庸是哪个字呢？第三行第四个字，那个庸啊，如病如庸，一切皆以贪爱缘为缘。哎呀，请把贪爱这两个字画下来，没有的贪爱，你纵许无明没有断，没有贪爱的缘呐、啊，也不生一法的，也不生一法的。我们以后学缘起就知道了，贪爱是生起因嘛，对不对？是建立流转的元凶，就是它。虽然无明感觉上是牵引因，是我们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三界有漏的种子，可是三界有漏种子不一定要发芽的，没有贪爱的话它不会发芽的。是因为有贪爱，这一切的无明所熏习的无法种子才会有芽生出来，才会有芽生出来，这是我们过去都念过的。而贪爱就是欲嘛，就是欲嘛，就是要你把欲取断掉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修四念处就是要把欲取断掉，就是把欲取断掉。好，所以就搞清楚这个东西了。那么底下呢，就介绍什么是如病啊、如庸啊，这个我在这边不做解释了。我想简单你们看辟寻记啊、哦，病就是他用86卷也引用不是很好，请在病的旁边写什么？病的旁边就写这个无明。无明行所熏起的什么无法种子，这就是病嘛。因为那些东西藏在里面，只是没有遇到什么，没有遇到现行而已，是不是啊？只是你的今天免疫功能还压得住而已。如庸，庸就是他已经开始什么运蓄脓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蓄脓在那个包包里面了。然后呢，你这个脓包啊，如果还没有把它破掉，如果还没有破，哎呀，有些时候啊，你拿那个冷水，你拿那个羽毛，你拿那个手轻轻的摸它，嗅啊嗅， 乖乖几米几米大几寸，好、哦，你给它绣一起真的，哎呀，摸起来还蛮舒服的，烧起来痒痒，起摸起不计美败，懂吗？可是当你稍稍用针刺，用热灰烫一下，哎呦哇，哇你嘞，嚯、哦、动不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保守的那个东西，根本就是如病如庸嘛。对不对？你爱恋不舍，以为这个就是我，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为了一粒米，舍去了一粮仓，这种颠倒人，司法界还只有我们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认知自己嘛，然后知道惭愧嘛。所以修止观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拜忏？理由就这么简单。拜忏是叫你能够真正看见自己每天活在遍地所值的世界里面。要忏是忏这个东西，所以忏不是忏，忏就是止住你的贪爱的习气，观察你今天这个五蕴杂染的世间相，是这样子的样子。什么样子？无常苦无我嘛。请问你有什么可以取着的呢？于是当你不想取着这一切东西，空性正见就显现了，对不对？空性正见就是那种自由，那种心情的，对不对？那种清安乐啊，就是由正见真思维一直到正定的发起来啊，你心情就快活起来了。当你发觉一物挂不上的时候，请问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逼恼你的？好，进一步要误入灭地，刚才那段文是误入极地，接着要误入灭地，又正误入，这个不是次第物的哈、啊，所以当你用无常苦无我，当前一切毕竟空，那个时候误入苦地，在误入苦地的那一当下，你就知道过去我蓦然回首，我保守的那一切都是如病如庸，一切以贪爱为缘，我不过就是爱着自己的爱罢了，我都在爱着自己的爱罢了。这个时候，同时候，你就知道。那种心里面油然而生的清安就是灭地啊。所以他说又正误入冒号怎么样，即此能生众苦贪爱的那个所在，若无余断，无余断意思就是说我一戒不取，你们要通通拿去，就无余断，无余断旁边就是一戒不取，一丝一毫我都没有留恋。当他我把这种贪爱染着欲取的心拿掉，我没有破坏色身哦，色身每天该洗澡还是洗澡嘛，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嘛，一切还是如常嘛，所以物后还是来时路哦，不是叫你断掉事实，不是叫你马上就离开三界去哪里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从哪里去哪里，你没有改变什么。当你能够证到无余断，当你知道这一切不可取的时候啊，所以无余断就是不可取，没有可取之自信嘛，所以即是什么？即是当体显现毕竟极尽的微妙相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是不是在你悟到苦地的时候，同时知道极地，同时知道极地的性空，就是灭地的相。所以极地的性空就是灭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时就正见啊，同时就悟入啦、啊。好，到这边画个斜线，接下来悟入道地。造大乘根本也没有道地了，因为无法可修，哪来的道地？哪来的圣念处？哪来的八正道？哪来的三七道品？还学了大半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要把四念处到八正道的道理读半天，你要读完要大半年。后来发现你要靠读书来开悟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读书只是让你奠定正见，正见是要帮助你正思维，正思维的目标就是要离欲，灭掉你的嗔恚心，灭掉你触恼众心的害心。今天你只要有任何方便善巧，能够把你的欲、慧、害三种心所扶住，对不对？不发动，你当场就成就四念处嘛，你当场就误入四圣地嘛，请问不是吗？有方便可做，有见持可得吗？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报告的是，当你自患直离，不做方便， 罹患疾绝，亦无见次。真正的四圣地县官是没有方便可以做官，是没有见次可以做享，没有这些东西的。可是虽然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的隔别，没有中心的次第，没有方便可以取舍，但是今天我还没有到那个正量，我还是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只是今天既然要洗澡，我就是还要先脱外衣，再脱衬衫，再脱内衣。不要忘了，其实如果你根本衣服都不必脱，直接拿肥皂叠扣了，当然能够叠扣了，直接抹你的穿的衫顶管，对不对？抹拿兼洗口，对不对？洗身躯兼洗，衫嘛洗起来，就是安尼啊。作为粗工的人，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累了热了，带着一身的身体就跳下水里面去，冲了凉，身体也凉了，衣服也洗干净了，出来吹着风，把衣服吹干，同时也享受凉风的愉悦，继续上工。虽然在炎夏骄阳底下，他心是清凉的，衣服也不必脱，也不必用躲到树下去，也不用次第做官，完全不必，时时刻刻处在清凉涅槃的境界。这个叫做大乘三昧，这个叫做念佛止观。你心中只要有佛法，就不怕这些东西为难你。受还他是受，对不对？苦回到本然，不过就是无我无我所。当一切回到本然，只是实相如是。所以他说啊，若于此啊，如是了之，如是观见，如是多住。有没有了之观见多住？用金刚经讲，就是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这四个字最重要。你要如是信解这个道理，你要知道原来一切的隔别，一切的次第，不做方便亦无见次，当下如是。你真的能够这样的信解，怎么样？于一切境界不生法相，心就立刻怎么样？立刻就清凉了，心就立刻自在了。还假修正吗？其实真修实证是无修亦无证。大乘常常说这些不可思议的话，但是呢，依着次第，我们就不得不说如是了之，如是观见，如是多住。了之什么？了之安般，了之五蕴，了之缘起。先学习道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拿这些道理来修念住，这就是关键。所以呢，了之我说是文思二会，对不对？先透过明智言说，建立四法四义有见一言，建立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，用你今天你学来的四圣地的智慧去怎么样去修四念住，这叫做如是关键。那么一直不断的要多修多习多多修习，于是呢他叫做如是多住。所以多住旁边就写无间因众修，要无间作意因众修学。这样子的话，当于贪爱能无余断，你就可以证得什么？不是要去断烦恼，而是证到烦恼无所舍。所以请用大乘的说法，无余断旁边就写无所舍，你当下就可以证到一切法无所舍。这才是真实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已经误入道地了，因为道地只是照见一切法无所舍罢了。你舍什么？你从哪里逃开？所以当我体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用英文讲出几个字 ：escape from nowhere and nowhere to go。知道吗？就是这样的心情。如是名为能误入极地、灭地、道地，于此误入能多住矣。于诸地中正入现观，是名误入圣地修行。这个叫正入出果，我上次请各位在这边写过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正入出果了，开发眼镜。 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有四正境的相会现前。为什么？你这个时候会对佛法生戒深信不疑。任何人来，任何人来，哎呀，他跟你讲，我饼干给你吃哦，我豪宅给你住哦，你心根本不动，你不动就是不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动，仍然还是可以怎么样？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，这还是普贤行。这就是我礼拜一讲课，礼拜一一直要讲菩萨力的课，永远都来讲普贤恒行之道。怎么样发起这个菩提心？这个才是大乘最重要的关键。我花这六年的时间，就是要证明一件事：四念处 so easy, it's so easy falling down, 掉入什么？掉入无为坑当中。It's so easy, 但是也它也是 it's so easy, 它是那么简单的东西，真的四念处非常简单，不难修的。不难修的，很多现在的人只要求一个会解脱，奠定一个正见罢了，有什么难？真正的难，难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才是真实的难。当你能够心正到这种解脱境界之后，你怎么把你心中这种明白，用很多方便善巧智慧告诉给别人？教弟子是难的，写书还是简单的啦。今天有几位大德邀我要整理法本文献，我当然同意，那也是重要的事情。可是我更珍惜一件事儿，每天有机会上法坛来，把你每天真实的体会无私的讲出去，因为每天都不一样。你什么时候写下来？你今天写下来的东西就是证件了吗？妙老说不证四果阿罗汉呢、啊、你所写的都是非证件。你以为写一堆非证件的书能帮助谁呀、啊、这一本书还不够用吗？很多事情啊是似是而非，每个人有一套论述，当然不见得是谁一定对，可是心真的静下来，诚恳的去面对，当我今天只能够做一件事儿，对不对？两条路做一件事儿，选择那个最难的，选择那个最难的。因为法本只要好好的编排，只要一直有人不断的讲说，一直有人愿意去引发兴趣去学这件事儿，对不对？把读这本东西的方法讲出去，不要割裂，不要割裂它。整个瑜伽师地论十七地的现观之地是这么的真实，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容割裂。弥勒菩萨在里面处处讲，我不需要别的法本，不需要。妙老说他再来学三样东西：瑜伽师地论、色达僧论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就是这样，而这三本书都在啊，都在。苦是苦在，今天如果你的正量不到那儿，你再怎么写解释都是白搭的，都是一段时间而已，过了就过了，过了就过了。你的体会越深刻，你能讲的东西越多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一次一次讲嘛，一次一次讲嘛，你管有没有人要听。我最佩服基金会的蔡崇生蔡老师，讲三部经讲了将近二十几年，他把讲经当作修行啊。当有一天练讲的人，什么时候愿意把讲经当作修行？生活的每件事情都是修行。我口说我心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开悟，才是真正的圣道行者。我的体会是这样。如是呢，于圣地中善修习矣。于现于见道所断，一切烦恼皆悉永断。唯于修道所设烦恼未断彼故，复进修习十六圣行。所以十六圣行是见道以后入修道位修的非次第现观的四念住啊，非次第现观无分别会所设的四念住。所以等各位开悟了， 正出国了，我们再一起来好好学习十六圣行啊，这是弥勒菩萨的教导啊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人可以教十六特圣，可以教得很好啊，比如说我知道空海法师，他就教十六圣行。如果你觉得他教得很好，可以去学，我相信他教了有他的精彩，对不对？可以去学。所以什么事情要依传承而已，不是说这个传承一定对，别的传承就一定错。你只要有信心跟着一个传承老老实实的修下去，不会被耽误的啦。没有什么东西会误了我们的法身慧命的。我是这样相信弥勒菩萨，我是这么样相信弥勒菩萨。好，到这边呢是今天主要进度结束了哈。那到这边呢，请各位写一个记号，说要开始进到这个新文文版的几页啊，后面932页吧。那你们就接到932页。那么弥勒版的话呢，就请接到2305页倒数第四行四二，有出世道，有出世道，出世间道尽惑所缘，复有四种苦集灭道四圣地啊。这四个圣地呢，在这边呢有法相的解释，有法相的解释啊。这里还是略说哈、啊，这还是略说，所以请各位呢把你们的版本翻到新文峰的932，弥勒版的2305页的倒数这一行哈。那么你们就会看在科判这个地方42由出世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请在旁边写，这里呢叫做略说出世道的四圣地，详细请读旁边，请写卷34，整卷34啊，卷34通通都在重新讲四圣地。等有一天我们开始实修四念住正四圣地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完全依照卷34来修学啊。卷34就是把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慧之量啊，整个聚成一个道师地啊。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，也会把这个道师地再跟各位简单的表列说明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段文，这段文完全是名词解释啊，完全是名词解释啊，所以不是太难，我就会简单念过哈。好，请各位看到这个文，出世道尽惑所缘，复有四种。好，复有四种，这段文接什么呢？接前面哈、啊，前面有五种尽心所缘，五种善巧所缘，然后还有两种尽惑所缘。前面呢，就在前面一页是讲尽惑所缘。各位请看到新文文版931页，天的部位有没有看到卯事？有没有看到科判的卯事？尽惑所缘，那尽惑所缘的隔壁一行41由世俗道，有没有？好，请把世俗道画线，旁边请写广本，请参考卷33。所以尽惑所缘在这边略讲，详细讲在卷33。那我们这一次也不 cover 啊，因为卷33就等于四禅波罗蜜，我们只讲四禅波罗蜜的一半，四禅波罗蜜的后半本就是详细的卷33，比卷33写的还要详细。啊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专门学禅定，因为世间道尽惑所缘就是四禅八定，乃至于灭尽定，一切有漏无漏的禅定啊，就是世俗道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哈。可是墨学还是觉得不共缘起的慧之良还是比较重要啊，所以我就先学习缘起的现观。好，我们回到新文峰版932页的四二由出世道。这边是略的定义四地的名相，然后呢广本就在卷34哈。好，我们把关系找到了，就请看到底下分作两颗，请看到由世间道的隔壁位一变相，有没有？这是它的第一颗。第二颗在哪里？第二颗往后头翻到934页，天的部位12345六行倒数六行位二显义。那么如果是弥勒版，拍谁没有为各位先找出来。 我眼睛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慢慢再看。你们知道这一段有两颗，一颗是变相，一颗就是显义。那我不喜欢这两个字，请各位旁边写一下。变相，变相什么意思？就是法说的意思，就是引经啊，引缘起三经的说法啊，引阿含经。他就把阿含经抄出来，把佛自说四圣谛的啊名相安立先引用在这里，这叫做法说。然后呢显义啊，九百三十四页显义那个地方是义说，这里才是弥勒菩萨对于前文的解释。所以一个善说法的人一定要法说义说。各位如果有机会看曾经在基金会啊请来开示的性空法师，他们那种受过讲经训练的人一定是这样子讲经的，不像墨学这样子哈，他们讲经一定是这样如入禅定，然后呢背一段巴利文的经典，这叫做法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背完了以后呢眼睛张开环顾大众，你们了解吗？听清楚吗？听不清楚的话呢我再解释一遍，于是这个时候再用义说解释前面那段文的道理，我的体会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法说义说。那今天呢我用法说义说，你们学会了，你们就会在心里面建立一个什么呢？建立一个法相跟意相，对不对？你心中就会因为我的法说义说，在你心中就会建立一个法相跟意相。那你们今天要修三摩地，要修止观，要修生念处，就是要借着我今天跟各位讲的法说跟义说，与你心中所建立的法相跟意相，成立一个意念的所缘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所缘的道理呢，一直不断的烁烁意念，于是我们说叫四念住嘛，啊，唯识也要念住啊，般若也要念住，你要把一切的道理啊念住在心嘛，然后观察现前嘛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烁烁这样的做嘛，这叫做止观嘛。最后要用十八空把法相跟意相通通遣除，对不对？证到什么？证到无分别慧。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证出果，这是大乘的说法，这是分别瑜伽品的说法啊！我讲给那些有听礼拜一课的人听。好，这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简单看一下这边的文，所以这边的文前后对照的啊。如果你想看阿含经的本文，那你就看932页这一段文；如果你要看弥勒菩萨的解释，那你就对照930页前后对照看。所以你们呢画一下科判，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哈，请在底下变相哈，位一变相底下找到有一有没有苦圣地，自己找到科判，然后把荧光笔画起来。然后呢933页哈，你们弥勒版的就自己找位置哈，往后找，找到极圣地有二，有没有找到极圣地？科判的极圣地2307页嘛，啊，弥勒版的话2307页，然后呢灭地弥勒版在2307页同一页，然后呢新闻版在933页，灭地道地在同一页，那么弥勒版的道地呢在2308页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法说的部分。好，翻到新闻版的934页，在显义底下一样一样，你要找四颗，第一颗生一苦差别，有没有找到啊？苦差别，也就是说弥勒菩萨安立很多差别法相来解释前面的苦谛啊，苦谛除了前面的解释之外还有很多差别相。好，往后头翻到新闻版的936页，你会在那一页当中看到三颗生二爱差别，爱差别就是极地的差别法相，所以请在爱的旁边写极地，然后呢生三灭差别，生四道差别。如果用弥勒版的话呢，弥勒版的话在2310页呢1234 5 6行有位二显义，底下呢生一苦差别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苦差别，然后翻过来啊，眼睛真的不行了。2315页啊，2315页中间哈，倒数1234 5 6行生二爱差别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找到了哈，然后翻过去啊，翻过去在2316页倒数第二行有灭差别，在2317页第三行科判生四道差别，有没有找到？ 好，你就前后对照。啊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读读看。好，灭地最长了哈，啊，苦地最长了。我们翻到经文版932页啊。他说啊，出世间道进货所缘复有四种啊，一苦圣地，二极圣地，这是错的。三经文版是错的哈，三灭圣地，四道圣地。然后先解释，这先标名称啦，接着解释啦。云何为苦圣地呢？就是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嫉妒啊，只有七苦。然后呢，在总而言之，略说一切，请旁边写我们的白话，就是总而言之，通通都是什么？都是五取蕴苦。前面的七苦，你都要明白，它全部通通显现一个苦相，什么苦相？五取蕴苦，它通通显示五取蕴苦。如果你能够了解前面七苦，显了五取蕴苦的话呢，就叫做误入苦圣地，得加甘丹。啊，这是明白了啊，了知苦圣地了。好，底下呢大概就有辟寻记的解释哈，他就有解释这几种苦，我们看一下，很快的看过哈。他说底下呢，所谓生苦、劳苦等者，此中八苦各有五相啊，每一个苦都用五种角度来定义。那首先定义生苦，荧光笔画下来，那个新闻文版那个苦字是错的啊，生苦有五相。哪五项呢？各位标啊，一众苦所随，二出众所随，三众苦所依，四烦恼所依，五不随所欲离别法故。众苦所随跟出众所随指的是种子位，众苦所依烦恼所依是指现行位。为什么？所随的意思就是说随逐阿赖耶识，色常于世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无明原形熏起的无法种子，那么它跟三界有漏相应，所以它随逐在阿赖耶识当中，色常在阿赖耶识当中。于是呢，这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五蕴的种子，一种是烦恼的种子，名为出众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五蕴的声音，一个呢是烦恼的种子。于是呢，众苦就是五蕴的声音了，众苦旁边就写五蕴了，就是五蕴。五蕴的种子就会感生三有卜特伽罗的身，而这个身当中会有四蕴，四蕴当中的阿赖耶识它会有出众种子所随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出众种子等到我们来世就会预缘生烦恼的现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过去世或者现在会熏习很多色常许多众苦的种子跟出众的种子，等到我们缘现前的时候，众苦所随会变成众苦所依，所依就是五蕴，对不对？真实的四大的五蕴啊，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所依，所依就是我们这个色身。然后呢也会遇到缘现行，你会生出很多的烦恼啊，生出很多的烦恼啊，烦恼所依就是有五蕴会现出烦恼相，所以我们动不动呢眉头就会皱起来，对不对？就在那边不甘愿，为什么老师这样的讲啊，我怎么都是听不懂，气死了，去死好了，去死好了，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烦恼所依，众苦所依。你就会借着五蕴生，请问你在那边生气会气到我吗？不会啊，跟我啥关系？你们把我骂死跟我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只会气到你们自己的宝贵的法身慧命而已，懂吗？所以真的啊，当你今天用心良苦在批评在生气，你根本没有害到他人啊，你对别人也一点都没有建设性的帮助，没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都只是害到你自己，身体只会越来越差而已。所以啊，学法学对，身体应该要越来越健康，该死是会死的啦，一定会死的，怎么都会死的啦，早死晚死而已。可是啊，只要你真心在法上讲法，三宝会护念我们的身体。我经常就跟观世音菩萨讲啊，你要用我，对不对？学习圣道，你就要给我健康的身体啊，对不对？ 你把握不住我的身体，你就把我带走。我每天就跟他讲话，每天就跟他讲话，就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一概不管了，用功就好了，用功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就是这四个是一套哈。但有这四个一套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样一直不断熏行，于是你愚中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发现一种真正的苦，不随所欲，离别法。这个苦，哎呀，是真正的真苦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不随所欲，离别法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你不知不觉之间，你不要他生，他会生；你要他生，他也不随你的欲生，不会。都是安呢。这就是这段话，我的白话解释。你不要他生，他偏偏在里面慢慢慢慢的发生；你要他发生，他死都不发生。就是这种不自在、远离宅主的苦，对不对？这种欲令如是，不能如是；欲令不如是，也不能不如是。这种生苦，是真正的苦。啊，这是五种苦相，五种生苦相，劳苦也有五种相。就是所谓于五处衰退故苦，哪五处呢？第一个，圣色会衰。今天你白泡泡又咪咪，你抹加个安怎水的皮肤，拢是也衰退的。第一个，圣色会衰退；第二个，气力会衰退。气力会衰退。刚才从地下室有两位师兄呢，搬了一箱啊，一箱那个MP3 的那个磁碟片上了11楼，他们就从地下室搬到一楼，两个大男生就气喘吁吁，然后呢，那个淑芬就从我身边跟他们错身而过，就是我们楼上一位职工，那职工就跟我讲，我们楼上有一位强巴拉女孩子，她一个人可以搬了一箱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这两个男生怎么这么虚啊？我说你马阿呢，行行好，这两位老人家，那位是年轻的小妹呢，气力是会衰的啊，对不对？男生也不见得都一定会有气力的，老就没有用了，跟你讲啊，老就没有用了，气力是会衰退的啊，不是你过去做得来现在就做得来的。第三，猪根衰退，现在最明白的就是眼根，对不对？我爸爸现在一耳听不见，另外一耳也总听到，很厉害。那我在旁边就会觉得很苦，对不对？就跟他讲说，老爸去配一个助听器嘛。他说乐得轻松，省得听你妈唠叨。从他开始重听以后，他心情变得快乐多了。哎呀，我妈妈唠叨还是唠叨，大声还是大声。我现在发现我爸爸比以前轻松快乐很多，啊，省得我在旁边还要帮衬。好，现在不必了。猪根衰退，说是好也是好，说是不好也是不好，对不对？第四，受用境界衰退，对不对？你买新的东西，你也觉得浪费，啊，旧的东西就越用越旧嘛，就越用越旧。所以我们家那个老爷车，我爸爸妈妈现在开的老爷车，现在随时不用锁，丢在路边，不用管它。啊，这个心情就像有一天，这个最后一次啊，简老师用他的那个 Oldsmobile 那台老爷车，每次发动就要硬踩油门，才能够发动的那部老爷车，他就用那部老爷车载我到深坑，然后呢，中间在一个地方吃自助餐，他就路边一靠，然后呢，他说就要把后车盖打开，然后呢，把右边靠停车位的那个两个车门也拉开。我说老师，你这样车会被开走？他说开走正好，省得我丢垃圾桶。丢垃圾桶，我还没找到垃圾桶可以丢得掉它。他说一台车，一台单工啊车，够买嘛？无两千钱，对不对？起码也在亏掉北外啊，对不对？佛菩萨还是加倍哦，有你坐在旁边，佛菩萨更灵了。我们车还开得动，所以我根本不怕他丢，根本不怕他丢。生活就这样自在，就是这样。虽然受用境界越用越老，越用 越不堪用，可是反而就越来越自在。应当要这样的放得下才好。好，这个第五，受量衰退，越来越看到你身边的好朋友一个一个都老去了，对不对？老了以后什么事情应酬最多啊？ 白包最多了，每天就是这里行礼三鞠躬，明天到那里行礼三鞠躬，然后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毛巾最多，对不对？我家挂的全部，对不对？擦地的是毛巾，擤鼻涕的是毛巾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毛巾，不用卫生纸，毛巾用用了再丢到垃圾桶去把它洗一洗，对不对？改天轮我来发别的毛巾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苦啦，苦真的是苦的。你看清楚就不过是这样子吧。然后病苦也有五项，病苦也有五项啊，身心变坏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身体的这个身性就是戒性加个戒，就是四大。你身体的四大那个本质性会变坏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身苦，然后呢心也会苦。啊，你会有心病啊，忧苦增长增多。当你四大不平等，有了身体的苦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你心情会因为担忧你的身体病，对不对？去忍受，于是你的心情会更憔悴。所以老师讲啊，人真的死不是被你的身体四大不平等折磨死的，人经常死掉都是因为忧苦死的，不是真正病死的。四大病啊，还不那么快死，为什么？只要你还有意志力，用呼吸器，对不对？用各种的针剂都还可以勉强活住这个生根，可是你的心忧苦，承载不住，承载不住。好，第三，欲可易尽，不喜受用。过去你明明很喜欢的，现在都不敢。像我们全家都很爱吃花生，我曾经讲过这个花生的例子。我们虽然全家都爱吃花生，我爱吃一种花生，我爸爸吃爱一种花生，我妈妈吃一种花生，我们家买花生就买三种花生，然后全家都爱吃花生，啊，吃到后来都一样吃啊。可是我妈妈现在痛风，所以不能吃。可是不能吃，她每次都要去买花生。她说我不能吃花生，买总可以吧？买给我们吃，每天就说吃啊吃啊吃。但我们吃的时候，她就说，哦，进胖一罐，这么个就是这样，受用尽就不鱼可易尽，不喜受用，不是不喜欢了，是不能受用了。你受用不行嘛，所以你要乖乖的，医生告诉你不能吃就不能吃，一吃就丢掉，啊，身体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第四，欲不可易尽，非其所欲强受用。为什么？啊，吃好苦的药嘛，对不对？每天要去复健嘛，对不对？都是自己不太喜欢的，你每天干嘛这么样需要把人家那个拎低，对不对？然后住在医院，然后医生巡房过去，这个六号的病人哈，大概快死了，请你多打几剂葡萄糖，我们可以多 A 他几罐这个健保费的钱。当你一个亲属在旁边看到医护人员走过去讲的都是这种话，你在别人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号码，对不对？只个号码，然后你的病就是让人家赚健保费，就是他们的薪水。他们的年终奖金，他心中根本没有把你的命当作是命。你那种生命的轻贱性，根本一刻不愿意久留。要是我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何必要让人家这样子糟蹋？与不可易尽，非其所欲强受用，对不对？第五，能令命根速离坏骨。最后前面的四个因缘就会令毕竟命根坏，对不对？你就要离开你的生根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生根跟四神就必须要分离，最后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病苦。所以病苦最后就是死嘛。好，死本身不是死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死了以后，其实不是死了以后，是死以前你担心死以后会发生这五件事情。那五件，第一个，在你没有死以前，你如果想到你会死，你会担心这五件事。第一个，离别所爱圣财宝库啊，我那个存款里面那个50万哦，请你帮我怎么处理？要买哪只股票才对哈？啊，几点的时候你要把它抓下来？几点的时候你要签进去？你就说放心，我会把你用掉的，他就会气死嘛。这就是这样，离别所爱圣财宝库。第二，离别所爱圣朋友库。对不对？你什么样的朋友再也没有因缘见了，没有因缘见，你纵使发起电报说速来见哦，不然见不到了，他赶不及就是赶不及，办怎么办？对不对？ 这一定会别离的。离别所爱，胜眷属故，啊，自己的亲眷。第五，眷属的意思就是依赖你的啦，啊，依赖你的朋友，相当程度还是互相依赖，啊，眷属是他依赖你，你就会挂记说，哎，我那个戆囝吼，我若无伫个，伊也要煮饭未安尼。那你的环路这，纵使做个大饼挂在脖子里面，他也只吃前面这一块啊，最后还是会饿死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早早不把琉璃台交给人家用呢？为什么你霸占这个琉璃台，霸占到死都不肯放呢？对不对？你到底争哪一口气呢？我都搞不懂呢。好、哦，第四，离别所爱，胜之身骨。最后，你这个身体状况再漂亮，啊、哦，我死的时候啊，请把我拿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。我右边要戴那个五克拉的、六克拉的、七克拉的、八克拉的、十克拉的，戴满了，没有用嘛？你这个自身再怎么庄严，再怎么庄严具戴上去都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那毕竟就是一定是坏掉的枯骨罢了。第五，于命终时备受种种极重忧苦，为什么？枝节解枝节苦，就是四大分离的苦。这边就是解枝节的四大分离苦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。所以早一点把解枝节四大分离苦拿到现前进来观嘛，念佛观就是观这个嘛，观我现前就要死了嘛，我四大一个一个分离嘛，地大分离嘛，对不对？水大分离嘛，然后呢火大分离嘛，风大分离嘛，风是最后走掉的东西嘛，就这样观嘛，观他嘛，观他这一切戒性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自在性啊，毕竟是苦啊，留它何用啊，对不对？回它个本然，留它来去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那最后愿证会苦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念过去。与彼会生忧苦，你跟什么人相会生出忧苦？冤亲债主嘛。第二，自罚位啊，自罚位就是会被处罚啊，会被审判啊，所以你不要去害怕会有审判这件事儿，因为没有审判那个人。为什么？都是自己的业决定，所以你要死的时候会去哪里已经决定了，不用怕，只管念佛就好。第三，恶名位，闹得别人会有一些对你的批判，你戏都没戏啊，根本都听不到啊，再去吗？对不对？一妈一家己身体不舒服而已嘛，干你什么事呢？第四，苦逼迫命中部位所依尽，就是你的命中最后那个意念现前的那个苦逼迫的境界啊，就是很多的魔境界了啊。第五，越正法恶去部位所依止，因为你这一生没有好好的学佛，所以呢你会担心自己先上恶道，这就是担心自己先上恶道的苦啊。这是愿证慧，你越不想去越有机会去，这是愿证慧。然后呢，爱别离苦有五项啊，不与彼会生愁恼，加个二，由此因缘生怨叹，三，由此因缘生扰恼，四，念彼众德思念因缘亦热恼故，五，因受用等有所缺故，啊，望闻生意哈，如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当之意耳。好，最后最重要的是五取运苦，前面的七苦，通通是由哪一个东西来摄受？依止于谁？依止于五蕴，由五蕴来摄受，所以五取运有五种苦相，一。啊，标一哈，这个五蕴是生来就是一个苦气。第二个，依着五蕴会生很多的苦，叫做依生苦气。第三，它本身很多的生住灭坏，生老病死就会本身就是苦。这五蕴本身的生老病死就是苦。五蕴本身暂时的受乐，毕竟会坏灭，所以它是坏苦气。所以总归，五取蕴本身就是行苦性。啊，这里就是简单的看过去了哈。那广分别的话呢，我们留到下礼拜啊，留到下礼拜再跟各位来一块讨论。我们今天就到苦地这里的解释哈。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把这段文就算是结束了啊。然后呢，有时间我们就来整个总复习，以及来回顾我们的道次第。好，今天到此。